所以我们试试看读这十首诗，那我也希望用刚才说回到文本的方法，让我们感觉若即若离。那我觉得不见得每一首诗都在讲一个人，有的时候在讲一种生命状态，所以我不赞成有些学者就认为说十首诗一定在讲十个人，就一个萝卜一个坑，有时候他其实在讲一种状态。记不记得第五回里面宝玉进到那个太虚幻境，打开那些抽屉看到的判词，那个判词不见得每一首都在讲一个人，像林黛玉跟薛宝钗一直是在同一个判词里出现，所以根本其实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法根本是读文本的错误。所以因此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我们也先回到文本，好，比如说第一首大家一定很清楚，赤壁怀古。赤壁是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因为在三国时候公元的208年打过一次大仗，死掉几十万人在这里，所以引发了文学史上的巨大主题。那么在几百年后苏东坡到这里的这个赤壁赋继续的丰富这个主题，每一个文人到了赤壁就会丰富它，甚至赤壁现在出现好几个不同地方的赤壁，因为大家已经搞不清楚那个最初的那个赤壁到底在哪里打的仗，那么只是有一个悬崖峭壁，那个石头上有一点红颜色，大家就在那边开始凭吊跟怀古啊，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个事件就变成赤壁怀古。我们知道赤壁是一个大战争血淋淋的厮杀，死过多少人的这个一个场景，而大家争霸跟英雄的这种争锋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的记录，所以薛宝琴走到这里就写了赤壁沉埋水不流，好像到了这个地方觉得长江的水到了赤壁都流不动了，那个历史上留着这么多尘封的记忆在里面啊，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那这个其实很像苏东坡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唱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走在这个岸边的时候，他想过这个地方有过曹操，有过周瑜，有过诸葛亮，这些一代的精英，可是他们也不过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空名姓而已，可是死去的人呢，上千上万的人是没有名字的啊，所以其实历史的苍凉跟悲哀全部在这里。我想后来到元曲当中，大家看到有一个戏叫单刀会，就是老年的关羽关云长重回赤壁，胡子是白的，拿着一把大刀在舞台上出来的时候，然后唱出来打江东去，那旁边的人就跟关羽说，将军你看这个水，他说这不是水，这是20年流不完的英雄泪。那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元代的戏曲，那么也都在唱出来每一个历史的人物到了这个现场，到了这个历史的现场心里面所引发出来的某一种悲剧感意识跟悲剧感。类似说好，比如说如果今天金门有一个叫古宁头或者823炮战，它有一个历史记忆，可这个历史记忆在政治上都有人试图去解读这个事件。赤壁赋的伟大在于它跳开了政治，它变成一个对所有生命的苍凉的感动，就是那个炮战里面多少名字是没有留下来的死者，它是超越在政治之上的，它也没有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说你对生命的悲悯，因为战争有它的残酷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当时有人是赞成曹操，有人是赞成孙权，有人赞成刘备，他是争霸，可是历史过了以后，苏东坡再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大江东去，他唱出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争霸的意义何在？死了几十万人都在这个水里。所以这首诗我们看到他在讲这个东西，他也在讲说人怎么跳出对于名跟利的争逐之外啊，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喧天一句悲风冷，喧天一句有点说这么热热闹闹的一把火啊，因为赤壁后来是火烧战船，喧天一句悲风冷，可是到最后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今天荒凉的风在那个吹啊，无限阴魂在内游。好，我们看到无限阴魂在内游是说这个赤壁的水里面有多少死者的魂魄在里面，他们不是曹操，不是刘备，不是孙权，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而他们才是最巨大的悲剧。所以作者还是在这首诗里面带出了一个本质上对生命的同情，而这个生命并不因为他成为一代精英 才有意义，因为所谓的留下名字也是徒留名姓而已，因为真正死在那里的人历史上根本没有记录啊，完全没有记录，几十万人的死亡。那么这个又是一个走马灯啊，就薛宝琴用的是走马灯，走马灯本身是用火炬在中间点了油灯，外面转皮影啊，转皮影，所以宣田一炬悲风冷，无限阴魂在内游。他们看皮影戏在走马灯里转的时候，他会觉得完全是魂魄，好像是一种亡魂的感觉，而不是一个实体的感觉。那这首诗我一直觉得他不是在讲任何个人，我觉得他在讲《红楼梦》的繁华将要过去了，啊，这个繁华喧天一句这种热闹，有一天会变成悲风冷。那以后的人阅读这个家族的历史，会记得他们的繁华也不过徒留名姓，可是真正的意义是载空舟。所以无限阴魂在内游是说这些生命已经过去了，它就是过往云烟的这种啊这种感觉。好，我们再看到他从赤壁又到了交趾。